但是有多少人愿意来承认，外面的征战根本的原因是我们里面的罪？有多少人愿意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是的，主，
先认罪悔改。
是的，主，
求主你的圣灵来改变我。
是的，主，
主啊，求主你来使用我。
阿门。
让我们这不配的器皿，
是的，主，
能够将你的好消息传出去，
是的，主，
能够用你圣灵的能力传出去，
阿门。感谢。
是人的人心能够被改变。
是的，主，
真正的在你面
前，是的，主，
得到一个和睦，
阿门。
也能够真正的在神国里面
得到那永远的和睦。是的，
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
是的，主，
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继续传讲以弗所书的信息。今天的信息呢，非常好，是刚好讲到和平这个题目。大家如果看到我们刚才经文的话，在14节里面有两个和睦，因他是我们和睦，或者原文因他是我们的和睦。15节说到如此便成就了和睦。16节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到了17节又说到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其实在希腊原文里面这几个字和睦、和好、和平都是同一个词，都可以翻成和平，也就是我们现在英文里面所说的 peace。 也恰好是我们这段时间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争战，是全世界的人都特别关注的一个题目。我相信此时此刻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包括基督徒，为着两国的和平在祷告，在祈求，也有很多的人在穿梭在调停，希望这个征战的状态能够结束。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明白圣经道理的人，知道这个世界的状态不和睦，征战就算没有这样的热战，人和人之间，人的人群之间，阶级之间，种族之间，国家之间，也是彼此的隔阂，彼此的轻看，彼此的提防，彼此的仇恨。有人说世界上大部分时间人都在打仗，偶尔达成协议，而人停战和平的协议期间却是在装子弹，为着下一场征战。而这一切的这个起源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人心里面的罪，是人心里面的傲慢和偏见，和因此带来的仇恨。主耶稣把人的人性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说你若恨你的弟兄就是杀人了，因为神知道一切的这个外面的罪行，外面的仇恨，彼此的杀戮，都是因为里面的这个罪的这个发出来的。我们也知道人的罪性也加上魔鬼的引诱的工作，就造成了现在世界上的这种状况。而我们知道要解决这个战争的问题，
解决
这个现在不和平的问题，也必须从对付人的罪性开始。而这这个只有神才能做成这样的工作，
也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
福音
才能达成这样的和平。
这种
目标的达成，
人是没有办法达到的，
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到，
人在罪里面是没有办法。那我们今天呢，就要通过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经文
来仔细的来看
神心意里面的和平
到底什么样。我们从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就可以看到，上帝
最终的心意呢，他也不
是要在这个堕落
落的世界里面，成就一个完全没有征战、
完全没有战争、没有仇恨的理想。所以，虽然
人
不信主的人，
包括信主的人，可以迫切的祈求在这个世界上实现和平，但是我们知道，
根据神的心意呢，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心愿。
那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节里面，
神借着使徒保罗这样告诉我们，他说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
足的时
候，
是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这个是神真正最后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最后同归于一的时候，才能够实现了永恒真正的一个和平，这个和平。因为那时候在基督里面，在他完全的管制之下，才会实现没有罪恶、没有仇恨、没有战争、没有死亡的状态。而且这种的主要实现的和平，不仅仅是双方停战，不向对方发导弹、打枪而已，而是
要
在
神
国里
面
的人生命被更新，是在神新的创造里面实现一个完全的合一，完全的合一。所以上帝所要实现的和平呢，他不仅是停战，所以对于上帝的那个角度来说，战争的反面呢，不是停战，也不只是人所理解的和平，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归一，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新造的人之间所实现的一种和睦。
我们感谢主，
上帝的这个工作
将来有一
天
要
完
全
实现，
但
是
他
的工
作呢，
现
在
已
经
开
始
了。
自
从
耶稣
基督
来
到
这
个
地
上，
他
说
神
国
在你
们
当
中
已
经
开
展，
他
已
经
为
神
国
的
子民
成
就
了和
平
的
工作，
就
是
他在
十
字
架
上
所
实
现
的。因为这里第二章
第
四
节
我们
刚
才
念
到，因他就是我们的和平，
因
他就
是我
们
的
和睦。
他已经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的墙，而且呢，使这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与神和好了。那这个工作哈，神开始的这个工作，我们上一次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从第一节、第十节，先看到上帝在个人的身上所开始的工作。第一节二章一节到十节，告诉我们。一个人从主前到信主之后，这个生命呢被翻转。总结来说，就是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从死里复活了。而今天我们要看到的第二章的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二节，当然我们今天重点放在十一节到十八节，这里是讲到不信主的人，不信特别是这个以弗所书以弗所的这个教会弟兄姊妹为代表的，也跟我们一样，就信主的外邦人，就非犹太人，怎么样信主前到信主后，整体啊这个主基督里面与神和好，而且呢因此与信主的一群体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类，从而实现了上帝心意当中的和平。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哈，十一节到十八节的这个整个一个大纲，整个的一个大纲。这个十一节到十八节，它主要有两大内容，两大内容。第一个就是对于这个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面，外邦人呢、啊？信主之后和那些犹太人，也就是信主的犹太人，从不和睦到和睦，也是因为他们在好的一个结果，是讲了这个要解释 解释是上帝是如何成就这样的一个和睦和和平的。还有一部分，17-18页，讲一个怎么样将这个和平的福音，耶稣基督怎么样把它传出去的。好，那我们仔细的来看看各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先看宣告两下合而为一。宣告两下合而为一，这个经文呢是从11节到13节，这里讲到，应当纪念你们从前啊，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那我们初步的观察一下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特别的地方。首先呢，这里讲到有两群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和好。很有意思的是呢，它不像我们一般想的说，人要和好，先是要人与神和好，人和人才能和好。好，差不多这样讲就好了。但是在这里呢，首先提到的不是人和神的和好，而是两群人的和好。那么为什么保罗要是先从两群人的和好，就是从外邦人和以色列人的和好来讲起呢？因为这样讲是为了用于突出这个外邦人啊，就是非犹太人在信主之前不属于神子民的那种悲惨状况，和信主之后属神子民的蒙福的状态一个对比。就像2章1节到10节里面先讲到一个个人在没有信主之前，他是如何死在罪恶过犯里面，如何的随从今世的风俗，如何的被你所掌控，活在那个与神对立的这个状态里面，是如何的没有指望。那么在这里呢，把这两群人这个对比起来，也是要反映这种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的一个两种不同状况的一个对比。但是呢，接下来在16节当然也是要讲到人和人必须是在神里面和好才能够彼此的和好，但是这个呢就放在16节里面讲的比较多，比较清楚一点。在16节是要讲到这两种人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与神和好。那么对于11节到13节还有一个观察，就是和好的双方呢是很特别的两种人。就是说保罗在这里把和好的这个人的这个线呢画得很特别，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为什么不是其他的人群呢？因为其他的人群我们现在世界上也观察到也有很多的隔阂，彼此的仇恨，彼此的敌对，对不对？就比如说当时希腊人和非希腊人之间其实也有彼此的对立。那希腊人因为自己有发达的文明，看不起别的人，别的人都什么，圣经里面和合本称为化外人，其实就是没有开化的，就是野蛮人。那今天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也是有这样的隔阂。那么很多人就想了，那么为什么上帝不赶紧先解决这个他们之间的那个征战的问题呢？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有特别在这里，就是说首先在神的心意里面要解决的是信主的人和人之间关系里面，是信主的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他们之间就能和好的这样的一个和好。很好。第三点对这几节经文的观察，刚才已经讲过，这个和好不仅仅是说停战不打仗，不仅仅是说我们勉强能够相处，但是心里还怀着彼此的轻看和仇恨，不是这样的。这个和好呢 是要两种人，无论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他们两种人都被改变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被造成了一个新的人类，一个新的人类。所以这种的和平啊，这种的合而为一，不是简单的把两个人凑在一块儿，然后你们不要打架了就好了，是说两种人都要按照神的心意，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改变，造成一个新的人类，才能有的一个和平，才能有的一个和平。所以这是这几节经文的一个几个重点。我们啊，通过这个经文的观察是可以看到的，可以看到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仔细的来看哈，仔细来看这两种人的这和睦啊，合而为一是怎么样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达成的。首先我们讲看到11节到12节，他讲到两种人之间曾经的一个隔阂。那么在这里呢，讲到这个隔阂里面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他主要这个提醒的对象，保罗提这个说话的对象还是以弗所的这个外邦人信主的这个信徒，就是跟我们今天一样的，我们都不是在肉身上，我们都不是这个犹太人。那么保罗是要提醒这些外邦的信徒来纪念，来回想曾经发生过的一个事情。回想的内容就是要我们呢，来想一想我们信主之前的状态，信主之前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在就群体来说，是和犹太人所享受的那个神子民的地位和好处啊，是有隔绝的这样一个状态。保罗把重点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保罗又提到，这个未信主的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他有的确有真实存在的一个差异。所以圣经里面对于这个世界的状况啊，人和人之间的这个隔阂，他是不回避的，他就告诉你人和人之间确实有真实存在的一个差异的。特别在这里讲到信主之前的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这个有这个差异，而且这个差异造成的后果主要是外邦人吃亏的，主要是外邦人吃亏，外邦人的亏损，外邦人亏损。当然在这里并不意味着肉身但是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就一定能得到那样的神子民的好处，但是呢，重点还是放在说，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与犹太人相比，我们在认识神的事情上面怎么样，有很大的一个亏损，很大的一个亏损。好，那么为什么是这样讲呢？为什么是这样讲呢？这个关乎到神救恩的一个顺序，神救恩的一个顺序。我们知道救恩是先传给犹太人的，那么在旧约的时候，神也是先拣选犹太人作为属他的子民，而且将他的律法、先知都先赐给犹太人，赐给犹太人。那么甚至耶稣基督肉身来说，他也是犹太人，而且新约教会最早的成员，包括12使徒和耶路撒冷教会的圣徒，还有甚至保罗自己，都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所以这个是上帝心意里面的一个顺序，神定的顺序，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或者是说外邦人的，外邦人。好，那么在我们这样的外邦人没有信主之前，具体的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怎么样一个亏损的一个情况呢？首先哈，11节讲到，我们是被那些犹太人，就是身体上有那个立约记号的、割礼记号的，被称为没受割礼的，没受割礼的。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讲到啊，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跟犹太人之间的一个肉身上的一个差异啊， 肉身上的一个差异，也是的的确确，也是确实的，也是确实的。所以犹太人呢，这个他们身上的一个记号就是男性，这个包皮是被割去的啊，被割去的。这是旧约时代神给他的子民在肉身上所设立的一个立约的标记，是要用这个标记将他们从万民分别出来归给他自己。那我们知道割礼的规定首先是神颁布给亚伯拉罕的，作为他因信称义的标志。罗马书第四章讲得很清楚，亚伯拉罕不是因为割礼因割礼而称义，而是先因信称义，然后以割礼作为记号。神要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来遵循这个规定，作为他们属神的标志。当然上帝从来也没有让他的子民只是停留在这个肉体外面的标志上，神从来也是要求他的子民能够真正的爱他，守他的诫命，里外一致，心灵里面也受割礼，从而使割礼成为他们做神子民真实的标志，做神子民真实的标志。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每当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离弃真神的时候，神常常就斥责他们，说他们做那个外表的那个礼仪，但是里面怎么样，里面却远离他，远离他。所以上帝常常在这种情况下管教他的子民，管教他的子民。而外邦人的确是没有这个标志的，的确是没有这个标志的。所以以色列人呢，也常常用这个标志啊，这个割礼这个标志，以为他们的骄傲。在这个骄傲里面呢，他们就误用了神的这个恩典，他们误用了这个肉身上的这个记号的这个意义，他们把这个外表的标，这个记号本身呢，作为他们属灵的实质，因此而轻看外邦人，因此而轻看外邦人。当然，外邦人被轻看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客气，他们的反应肯定也是反过来仇恨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本来是神用来在他的子民身上作为分别为圣的一个标记的一个事情，倒成了怎么样，成了外邦人跟这个犹太人之间的一个隔阂，是因为人罪的一个关系，罪的一个结果。第二点，保罗继续讲到，在信主之前，外邦人还有很大的一个亏损的，就是他们享受不到神子民的好处，或者说以色列人的特权，以色列人的特权，这是在十二节里面列举的，十二节里面列举的。首先呢，外邦人与基督无关，与基督无关，这是讲到与基督。或者是说弥赛亚，对于这个犹太人来说，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的这个应许啊，是先给了以色列人的，是先给了他们的。甚至弥赛亚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也是身为以色列人的，身为以色列人的。对于这个事情啊，外邦人没有这样的应许，神没有赐给外邦人这样的应许。第二呢，说到信主之前的外邦人在以色列国民以外，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以色列的国籍，当然这是从法律上讲的，更多的是说他们并没有神给他子民的一个特别的身份。因为神先拣选了以色列人做专属他的子民，使他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国度，这个是外邦人没有的，这个是外邦人没有的。第三，说到外邦人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局外人意思就是跟这个应许的诸约是没有关系的，无份的。这里所谓的应许的诸约，就是神向人所立的没有条件的约。我们知道神是立约的神，他跟他的子民之间有很多的约定，有很多的约定。那在这里讲的这个应许的诸约，主要是指亚伯拉罕之约、 大卫之约，以及耶利米书里面所指的这个新约，这些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而且这些约呢，他说的是应许之约，应许之约意思就是说他是没有条件的，这是上帝给他子民的应许，不需要他的子民有某一些的表现，特别遵循律法或者怎么样的，上帝才能实现的。这是上帝定义要赐给他的子民，他的应许必然是要实现，必然是要实现。那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和耶利米书里面所指的新约都指的是什么。亚伯拉罕之约包含的内容有后裔、土地，还有后裔里面那一位怎么样要使万国都得福的那位弥赛亚，弥赛亚。那么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我们刚才讲过，首先是没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哈。然后呢，神必然都是要实现，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创世纪第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然后在创世纪里面记得神后面呢又多次的将这个福气的内容啊，应许的内容跟亚伯拉罕来重复了。总结出来是神应许亚伯拉罕他有众多的后裔，甚至数不过来，怎么样，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然后呢，亚伯拉罕的后裔也会得着迦南美地，得着神的应许之地。而且呢，在这个后裔里面有一位要使万国得福的，这指的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么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的时候，他用一个立约的方式来肯定，立约的方式来肯定，这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那这个立约的时候，立约的时候就用这个牲畜啊劈开来。本来呢立约的双方都要从这个牲畜中间走过，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的后果就跟那个被劈开的那个牲畜一样。但真正在立约的时候，神却让亚伯拉罕睡去，他从这个劈开的这个寄生当中经过。创世纪十五章第十七节说，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纳河之地，然后把这个要赐给他的土地有具体的这个范围啊又描述了一遍。所以什么意思呢？立约上帝并没有要求亚伯拉罕要达到某种要求，我就要赐给你这样的福气，而且呢我用这种方式来保证啊他一定。那我们知道上帝说会这样的实现，所以这是应许之约。应许之约，大卫之约记在撒母耳记下七章，是大卫作王之后，他起义想要为神建圣殿的时候，神就通过先知拿单来告诉大卫说，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节，你受数满足与你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然后下面接着讲到，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我们看到有一个比较，就是实现在所罗门身上，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确是为神建造了这个圣殿，但是就是说里面有人 做国位要直到永远的。这个应许啊，这个应许啊，不是所罗门甚至任何大卫肉身的这个王的那些子孙能够实现的。这个应许是实现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因为耶稣基督将来要是做王到永远，做王到永远。所以这个应许我们也看到是神无条件的赐给大卫的，赐给大卫的。神甚至在这个十四节说到，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说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这是指的是怎么样，像所罗门还有像其他的这个大卫的这个作王的后裔。但是他还有一句话，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意思就是说，人的表现呢、是这个大卫本人的表现，大卫的后裔的表现，都不能够影响上帝在耶稣基督上要给大卫的这样一个应许。所以这个应许是无条件，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好，以书31章31节，这个大家也很熟悉。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呢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上降了这个要与我们立的这个新约，也是没有条件的，并不因为以色列人的一些的表现来实现他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外邦人在远离神的时候，我的神的福分有多大，有多大。而是赐给以色列人的，或者是说以色列人是知道的，他们是有机会去得到这样应许的，得到这样的应许的。外邦人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没有这样的机会的。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劣势。好，接下来这个回到以弗所书2章12节里面继续讲到，外邦人在信主之前是没有指望，的的确确的真神就没有在神里面的永恒盼望，有的只是地上一点点好处然后就消灭了。又讲到没有神，不仅没有指望，没有神。当然他这个不是指外邦人是无神论者，因为外邦人也是有宗教的，他们也拜各式各样的假神。在这里指的是他们不认识那独一的真神，没有神。所以这个在这个11节到12节里面就讲到，这个没有信主之前的外邦人，无论是在肉体的标志上面，还是作为神子民的这样一个确实的好处上面，都是亏缺的，都是没有机会的，都是没有机会，都是绝望的，都是绝望的。但是这个绝望并不马上的到这个13节，到这个13节就讲到，如今犹太人和外邦人因信耶稣而合而为一了，而合而为一了。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这何等大的好消息，何等大的好消息，是跟之前那种悲惨的情况是何等大的一个对比。这一节告诉我们，我们是在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亲近神的，这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当然是指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 牺牲赎罪。我们原来犯罪得罪了神，与神为敌，处在神的愤怒和咒诅之下，结局只有受他公义的审判，永远与神分离，不可能再亲近，永远沉沦。因为圣洁的神不能够与罪相近，我们这样的罪人原来是不可能亲近神的，但是耶稣基督的献祭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平息了他的愤怒，他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让我们得以亲近神，得以亲近神。所以这是一个巨大巨大的一个转折，巨大巨大的一个转折。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下一章哈。对，具体的保罗来解释怎么样成就了这个和平的，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合而为一，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14-16节讲到他成就了和平，他成就了和平。这里要注意，14-16节有一个翻译啊，我需要说明一下，和合本的翻译不是特别准确。和合本的翻译是这样说的哈：因他使我们和睦，这14节开始，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意思好像是说，法成了冤仇，对不对？所以不是很准确，不是很准确。那我猜，原文的一些解经翻译呢，应该是从14节这样翻的：和睦，或者以他是我们的和睦，合而为一。摧毁了中墙，就是冤仇。墙就是冤仇，冤仇就是墙，彼此的这个仇恨呢、成为隔断两种人这个中间的这个墙。15节接下来，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这是好的，它不是冤仇，不是冤仇。但是为了达成这个神要达成这个目的，为了造就一个新人，为了使两下与神和好呢，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将那个律法里面的规条给它废去，给它废去。这个废去到底是什么意思？接下来我也会解释，我也解释。那我们具体来看一看神是如何在耶稣基督里面和平的，成就和平的。首先呢，这个完完全全是神自己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14节里面括号里面说，原文说因他是我们的和睦，或者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和平，就是我们的和睦。不仅是他所做的工作，他自己就是因为他亲自为我们成为仁慈的大祭司，他亲身为我们作为完美的祭物献上，担当我们的罪，平息神的愤怒。耶稣基督也亲自做神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他亲自为我们在父神面前代求，保证了我们与神和好。所以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和平，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和平。那他具体做的这个工作呢，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14节前半，毁了中间的墙，要正确的翻译，就说就是冤仇，就是冤仇。那个中间隔断的墙，刚才已经说过，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它有个差别，它有个实际的一个差别。这是这种差别啊，本身是上帝所设立的。刚才讲啊，包括这个肉身上的这个割礼的记号，还有。首先给犹太人的那些特权啊，那些好处，的的确确是上帝自己在历史上来设立的。那么目的是为了让这个犹太人呢，他能够分别为圣，归给神，让他们能够做美好的见证，显出来说我们有神同在，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吸引别的人怎么样来认识神，本意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因为犹太人的罪啊，因为犹太人的罪，他把这个造成了怎么样？轻看别人，轻看别人，将人从神身边不是给他拉近，给他推远的，这样一个原因，这样一个原因，那么这种隔阂啊，或者墙，或者这个冤仇呢，是这里讲到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通过废掉这个律法的规条，来拆毁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这是在十四节后半节到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么这里就讲到他如何的废这个律法上的，怎么通过废掉这个律法的规条来惩不信主的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那个和平呢？这个和平呢？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我们先来看看，废掉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刚才讲到律法本身是好的，它不是冤仇，它不是冤仇。律法是反映上帝圣洁的这个荣耀的这个本性的，也是让人可以被约束，不至于犯罪过分。当然，也更重要的是让人能够知罪归向耶稣基督。所以它本身是好的，本身是好的。而且耶稣基督也说过，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都不能废去，都不能废去。那么在这里说要废掉记载律法上的规条是什么意思？是呢，他是说这个律法跟身上啊，不再起到约束和定罪的作用了，不再起到约束和定罪的作用，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就是因为主耶稣来成全了律法，成全了律法。正是因为他成全了律法，就使得律法里面的那个具体的规条，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在我们信他的人身上不再起那个这个约束和定罪的作用，定罪的作用。那么具体来讲，旧约里面有关祭祀礼仪和节期的规定，因为是基督的，等到他们所预表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再遵守了。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再去怎么样，献牛献羊为我们的罪，使这些牲畜为我们流血，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流了宝血。那么我们今天不需要守着像那个逾越节啊，像那个春节啊，像那个节等等这些，因为这节其实也是代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的各个的阶段，而这些呢是耶稣基督或者已经完成或者将来要完成的，要完成的。所以既然他已经来到，他已经做成，这方面呢不需要死守外表的这些东西，包括割礼，包括割礼。刚才讲过，上帝要的是我们心里面真正的分别为圣，灵里面受割礼，外表的割礼并不成为一个约束的，非得要这样子，不需要了，不需要了。神在灵里面重生了我们，让我们归向他，就完成了割礼所预表的这个功能。饮食方面，本来饮食的一大功能啊，就是旧约的时候饮食要以色列人这些不能吃，那些不能吃，其中的一大功能就是为了让他们不能够与外邦那些拜假神的人随便的交往，让他们在这个持守纯正的信仰方面有这样一个功能。那么新约的时代，因为怎么样，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之间不需要再有这样的隔阂，而且也是因为传福音的这个需要，做见证的需要，就不需要再死守这个外面的这个疑问，这个疑问。那道德方面呢， 怎么办呢？这里所说的这个废掉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是不是除去了，就是说道德方面还是要守，那么这些只是这些遗文不需要守呢？其实也不是，他这里面并没有分清楚说道德方面没有被废去。在这里在罗马书十三章里面讲到，就是爱就成全了律法，爱就成全了律法，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神在道德方面对我们的要求这方面哈，是要我们因为爱神爱人而来行事为人，而来行事为人。这个是罗马书十三章八节到十节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我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都抱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就完全的律法。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去爱人的话，就是在那看着说我只要不犯这条就可以了，你会主动的，因为怎么样，圣灵在我们把爱我们里面，我们去做这个律法的这个底线的这些事情。你不是说我今天没有杀人我就遵循了律法，而是说我不仅不会想到去杀去恨那些人，而是要主动去为他的好处，我愿意牺牲，愿意牺牲，这个就超过这个字面的那个要求，而达到了真正神的一个心意。因为他的律法怎么样，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并且怎么样，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所以在道德方面的这个要求啊，道德方面的这个要求不是没有约束啊，这个一定要讲清楚，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是没有律法，随便怎么做就可以，反正耶稣基督这个宝血已经替我除了罪，我就可以随心所欲了。保罗说这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而是说在神的爱里面，因着圣灵给我们爱的这个动力，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出真正能满足律法的要求，神的心意的这个生活出来，这个生活出来。所以在这一些方面来讲到，也在律法里面那个字面的一个规定，不能够反过来来约束我们和定我们的罪。因为是属灵的，属基督的，爱人的灵的这个怎么样活的这个生命，被律法的字面来和定罪，来约束和定罪了。所以神是同这样子的一个办法。原来啊，因为要这个守律法的规条而造成了这个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一个隔阂。我这里稍关于旧约的这个具体的一些规条还要问，说到底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学，也明确废掉了规条，我们就不需要遵守了。那么方面的新约的教导其实还是很明确的，还是很明确。比如说关于一节期的规定都废去了，你在无论在这个是这个使徒的这个书信里面讲得很清楚了。有点反过来，我两种看法我都有看到，但基本上都很正确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明确要守的我们就不需要守了。第一个就是说是明确废掉的你就不需要守了，另外是配要守的我们就不需要守了，就不需要守了。好，那么有还是很明确的，对不对？在使徒的书信里面也有讲的，比如说奸淫我们不可犯，同性恋罗马书里面第一章也是讲的。其实啊，在新约里面仔细去看的时候还是很清楚的，还是很清楚的。好，这个是给大家这个进一步的有一些这个具体的规条，要如果要明确的话，这两条可以大家可以用来遵循。那么之前讲到呢， 总共的来说呢，还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成全了这个律法，成全律法。好，所以神的做法是这样，那么他还有个目的啊。那么为什么要废掉？为什么要废掉哈？这个刚才已经讲到呢，原来上帝是这个隔阂啊，这个墙啊，在旧约的时候，其实是上帝在他旨意里面，这个有设的，因为这个律法里面是为了免受以色列人，是让以色列人免受这个假信仰的侵蚀，也是为了让他们分别为圣，显出有神的人是不一样。但是在现在呢，神要把它拿去，因为刚才讲的这个理由，为了造成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呢，一个的人呢、啊，是一类人，不是新兴人类，这个不是这个流行歌曲里面所说的这个新兴人类，或者是说一些社会改造工程里面要造成那个，比如说社会主义新人，不是这种。真正的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被重生之后，一个不一样的人类，不一样的人类，他有上帝从天上来所赐的这个新的性情，所以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他有新的价值观，他有新的目标，他有新的归宿，他有新的结局，都是不一样的。刚才讲过，这个是远远超出了我们一般理解的地上的一个和平，只是停战而已，而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改变了，造成了一个新的结果。第二点，为的是与神和好。所以这个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必须与神和好才能够彼此和好。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将这个隔阂，因为人的罪最后造成的那个误用了上帝原来放的作用的这个反例，人的这个骄傲和偏见里面被之后所造成的那个仇恨，现在都挪去，与神和好，也彼此和好。好，最后讲了，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福音，也是神的啊，下一章，也是耶稣基督亲自来传了。意思就是神的计划不是瞒着我们不知道的，而是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来传了这个和平的福音。而且呢，从那时候开始，主也通过他在地上的身体，通过他的教会，一直到现在再传的这个和平的福音，它的内容是人和人之间的和平，人和神之间的一个和平。福音的结果呢，就是这样被改变的这个人，在福音里面被改变的那个人，可以一起得以进到父神的面前。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刚才讲到，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有多少的亏损，多少的亏缺，多少得人的福气，这样得到了这样和平的这个福音，从都得到了。所以天赐给以色列人的这样的应许都加在我们身上。所以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成了怎么样，万之约的一部分，也成了一部分受益者。真是在新约里面与神和好，得以进到父神的面前。好，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主啊，本来我们这些人，主啊，是与你赐给以色列人的各样的福气是无份的，我们就可怜的人 被关在这个大厦的外面，是你和你自己的儿女，主啊，今天的盛宴，主啊，只有在外面哀哭切齿，主啊，但这并不是你自己的这个福音临到万邦，临到我一些根本就不配的人，主啊，而且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和睦的基础，主啊，使得我们一切愿意来认罪悔改，愿意承认自己不配，愿意主啊，你就啊，谢谢主，谢谢主，我们的每更多的像这样的人去传开来，主啊，包括我们的同胞，主啊，包括所这个非机会，像那些。因为若主啊，福音传开的时候，是也能为这个世界上带去更多和平的景象。主啊，这个世界在你来之前是不会有真的和平的，那征战仍然会继续。主啊，但是或者借着教会的见证，借着你通过教会的赐福，主啊，让这个世界上少一些征战，主啊，少一些苦难。